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过几日星期日就是母亲节啦，我在呢度先祝各位伟大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响而家呢个现代社会，有好多诱惑啊，电视机啦、网络啦，有好多节目可能都唔系咁适合小朋友睇噶。响呢啲咁嘅环境之下，要教好一个小朋友，真系唔简单噶。所以在母亲节这个这么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向伟大的母亲说声多谢。我们要言归正传讲故事了。现在来讲一下中国几位伟大的母亲是怎样教他们的仔。第一个讲孟母。一讲起孟母，我们都记得孟母为了教育孟子曾经三次搬屋。先讲下孟子是什么人先。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姓孟，个名叫做柯，车字边做个可以那个可。他呢就迟过孔子出世百几年的。因为他的贡献跟孔子一样都是很大啊。所以呢我们很多人都叫做孔孟之道。孔就是孔子啦，孟就是孟子啦。孔子被人尊称为圣人，孟子是孔子的学生，他被尊称为阿圣。他们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啊。现在我们讲下孟子妈妈的故事，他怎样将孟子教育成一代博古通今的圣贤。孟子在三岁的时候，他爸爸就已经死了，所以在屋企无论是家庭经济、屋企的安排，亦或是孟子的教育，都全部落在孟母一个人的身上。孟母留意到孟子在小的时候，他的模仿能力特别强的。有一次孟母看见孟子和隔壁的小朋友打交啊。又有一日孟母见到他们的邻居铁匠屋企里面放住一个大炉，有几个满身都是油污的铁匠在那打铁。而孟子呢在屋企的庭院的一个角落头，用几块砖头摆在一起，好像做成一块砧板那样，然后用木棍来做铁锤，学打铁师傅那些动作，一下一下地踏落铁上面，模仿打铁在那里玩起来啊，玩得好开心啊。
妈妈你看看我几叻，我懂打铁啊。
孟母见到这样的情况就想了，这个环境真是不适合孟子啊。于是孟母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搬去那里居住了，以为那里静静地对孟子的成长可能有帮助的。但是那里是乡下地方，有一块墓地啊，在门口经常都有送殡的队伍经过的。送殡的人在那里哭哭啼啼，亦都有送殡的队伍在那里吹吹打打吹滴答经过。由于孟子经常都看到接触到这些送殡的队伍，于是他得闲没事的时候就跟隔壁邻居的小朋友玩啊。大家都模仿住送殡的队伍，在那里喊又在那里跪在那里拜，玩办理丧事的游戏。孟母见到，他又想孟子已经到了读书年龄了，这个环境真是不适合他的。于是孟母又搬屋了，今次搬到闹市， 闹市虽然是没有送殡的队伍，但是闹市有屠宰场，亦都有人做生意在度叫卖啊。搬到闹市冇几耐，孟子又同隔篱嘅小朋友玩做生意嘅游戏啊！
一文钱五个苹果，嗰啲猪肉两文钱一斤，你要半斤啊？一文钱就得啦，多谢你，下次再嚟帮衬啦。
万冇见到孟子咁样，又喺度谂啦。
呢个居住环境真系唔适合孟子喺呢度读书噶，
因为之前两个地方都好难令到细路仔集中精神读书噶。于是万母又搬家啦。
今次我应该搬响学堂嘅附近，等孟子可以学下点样好好读书。
万母就搬咗学堂附近啦。孟子都系好似平时一样，见到乜就学乜。佢见到每逢初一、十五，啲官员就会入去文武庙拜祭、打工作揖。孟子亦学佢咁样做、哦。孟武睇到，心里边就好开心啊！佢想呢、这个先系俾孟子住嘅最理想嘅地方。佢哋就系咁样喺嗰度定居，唔再搬屋啦。
有一日都未到放学嘅时候，孟子逃学啊，就翻到屋企啦。
孟母当时正在喺度织布，佢见到孟子逃学翻到屋企，佢好嬲啊，就立即攞起把铰剪，将喺织布机上边正系织紧嗰块布成块剪断咗。孟子当时吓到一句说话都冇讲过，望住妈妈，心里边有啲惊啊，唔知道应该点好。跟住万母同孟子讲，读书同织布一样，要一线一线咁样织上去，慢慢就会织成一尺，跟住织成一丈，你块布先至有用噶。你读书亦都系一样，你要勤力读书。经过长时间日积月累，先至有所成就。就好似你唔勤力读书，就好似啲块布一样，响中间剪断咗，冇用噶啦。孟子听到之后觉得好惭愧啊，佢对妈妈讲：
妈妈，好对唔住啊，我以后会勤力读书，唔会令你失望噶啦。
从此之后，孟子真系早晚勤勤力力咁样读书，最后终于成为一代饱学高德嘅人。
俗语讲耳濡目染，细路仔嘅成长会受住佢哋生活嘅环境所影响嘅，而且细路仔嘅吸收能力、模仿能力亦都非常之高啊，所以就好容易咁不知不觉咁学咗佢身边周围嘅事物。正如以前啲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即是话近住朱砂呢就会变为红色，因为朱砂系红色㗎嘛。而近住啲墨呢就会变成黑色啦，因为墨系黑色嘅。所以小朋友接触啲乜嘢对佢将来嘅发展系非常之重要㗎。所以呢，孟母为咗教育孟子，最后搬到学堂嘅附近住，最后孟子都成为一位饱学多才嘅读书人，对国家有所贡献。另外，孟母亦都为咗教育孟子啊，就当住孟子嘅面前剪断正在响度织紧嗰块布。咁样呢，孟子就可以亲眼见到半途而废嘅布系冇用噶。咁样就令到孟子心里面有一个好深刻嘅印象，从此以后唔敢逃学半途而废。
有一次，孟子佢哋响市集住嘅时候，睇见东家嗰度劏猪啊，于是呢就问佢妈妈啦：
娘亲，东家嗰度 点解要汤猪嘅？
万武随口就答咗一句，因为要俾你食猪肉咯。听到之后，万子好开心啊！
哇，好啊，我有猪肉食啊！
但系万武就好后悔啦，佢好后悔点解随便咁样回答万子。佢谂万子咁细个，我嘅一言一行佢睇得好清楚，佢亦都会跟住学噶。我唔可以讲大话呃佢。如果我唔买猪肉俾佢食，就等于好似教佢讲大话一样。虽然万子佢哋当时嘅家庭经济环境亦都唔系好嘅，万母亦都要攞一啲钱出嚟去东家嗰度买猪肉俾万子食。万母唔单止响万子少年时代教导佢，而且响佢结咗婚之后都有继续教导佢嘅。下一节我哋就翻嚟睇下万母点样向万子婚后教导万子。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我哋而家继续讲万母点样向万子婚后教万子。万母唔单止响万子少年时代教导佢啊，连佢结咗婚之后都有教导佢噶。当万子长大嘅时候，已经结咗婚，娶咗妻子。有一次，万子响出边翻入自己间房啊，佢一拱开到门，就见到佢妻子响个房里边，两只脚八字形分开坐响地下。呢一种坐嘅姿势响古代嚟讲系非常之唔雅观、唔礼貌嘅。孟子嘅心里边就非常之唔开心啊，就即刻同佢妈妈讲啊：
娘亲，呢个妇人唔守礼仪，请你容许我将呢个妇人休咗。
于是孟母就问啦：
究竟发生咩事啊？
佢喺房里边伸开两只脚坐喺地下。
你又点知呢？
我亲眼见噶，我行入房嘅时候，一开门就见到佢坐咗喺地下。
咁样系你唔讲礼仪，唔系你妻子唔讲礼仪啊？响礼记上边唔系咁样写嘅咩？向入门之前要问下有冇人响屋里边，如果入厅嘅时候要大声讲你入去厅嗰度啦，令到响厅里边嘅人个个都知道。同时将会入屋嘅时候，我哋双眼要向下望。礼记之所以咁样写，系为咗令到响屋里边嘅人知道有所准备，唔使令人措手不及。而而家你到你妻子休息嘅房间，你入屋嘅时候冇出声，人哋唔知噶嘛。而俾你睇到佢坐咗响地下个样，呢啲系你唔讲礼仪，唔系你妻子唔讲礼仪啊。
万子听到万母嘅教导之后，就知道啦。表面上就好似妻子唔啱，其实是他自己做错了啊。于是就去反省下自己，而不是去指责自己的妻子。孟子的故事已经讲完了。现在来讲下北宋时期名臣欧阳修兼文学家、史学家，他和他妈妈的故事。欧阳修出生在封建官宦家庭，他爸爸是一个小官吏，他在欧阳修出世第四年就离开人世了。于是屋企生活里面的重担全部就落了在欧阳修的妈妈郑氏身上。因为屋企穷，没钱供欧阳修翻学，
亦都买唔起笔同埋纸。郑氏一心想个仔可以读书。有一次，佢睇见屋前边嗰个池塘生满咗好多滴草啊！滴系好似一种芦苇嘅植物。欧阳修妈妈突然间谂，啲滴草干咁硬，可以用滴草干当笔，用嚟喺地上边写字都可以噶噃。于是郑氏就摘咗一啲滴草干当笔，再铺一啲沙当系纸，就开始教欧阳修写字啦。唔单止系咁样啊，郑氏仲摘咗好多滴干，同埋攞咗好多沙带翻屋企啊，用个容器装住啲沙，铺沙当纸，咁样欧阳修响屋企亦都可以写字啦。欧阳修跟住佢妈妈教佢咁样响地上边一笔一画咁样反反复复练习写字啦，写错咗再写，直到写啱同埋写得工整为止啊，一啲都冇马虎。呢个就系我哋叫做画滴教子嘅由来。小小年纪嘅欧阳修响佢妈妈教导之下，好快就中意咗读书啦。佢每日都写字读书，而且佢记性非常之好啊！睇过一次咋就识得背诵出嚟啦。欧阳修嘅妈妈亦都教导佢要安贫乐道啊！欧阳修做官嘅时候，因为正直敢言，所以受到政敌嘅攻击，而被贬去到荒远嘅地方。欧阳修虽然心里边好坦然啊，但系谂到佢妈妈跟住佢受苦，觉得自己好对唔住佢妈妈，于是就响佢妈妈面前跪响度喊住请罪。
系响朝廷里边做官被贬职要受苦是理所当然，但是面对到母亲大人都要跟着我一起受苦，阿姨实在是不忍心。
她妈妈笑着安慰她，跟她说，
你的祖先又不是什么富贵人家，我自从嫁到你屋企之后过的都是穷日子，现在我老祖就习惯咗啦。你父亲喺你四岁嗰阵时就已经死咗啦。我同你孤儿寡妇过住亦都系好艰苦嘅日子，但系每日我哋都觉得好开心噶。自从你做咗官之后，日子过得比较宽裕一啲，但系我心里边都冇觉得比以前开心喎。而家你被贬官，毕竟仲有俸禄有人工啊，再苦都唔苦过嗰阵时，咁你又有乜嘢需要为我担心嘅呢？
后来欧阳修再次被贬官啊，佢妈妈又讲，
因为你正直直言相间而被贬，呢啲唔系乜嘢唔光彩嘅事，只要你觉得冇乜大不了嘅，我就开心啦。
欧阳修听到妈妈咁样讲，佢就唔使担心啦，坦然上路。响长达几千里嘅路途里边，佢妈妈仍然系不辞劳苦咁样帮佢上下打点，悉心照顾佢嘅起居生活。欧阳修的父亲生前在泰州和杜州做个小官，在他任职期间，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为官廉洁正直，所以得到当地的老百姓爱戴。在欧阳修长大了，他做了官之后，他母亲仍然时常跟他说，
你父亲在生做官的时候经常处理案件，处理到三更半夜， 对于有关老百姓的案件，他都很小心处理的。他将那些文件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很仔细地去看的。凡是可以轻判的，他就轻判。实在是不可以轻判的话呢，他都很同情和叹息。同埋你父亲做官从来都是好廉洁，唔会贪赃枉法，唔会受贿赂。虽然佢嘅人工唔多，但係佢时时都用一啲钱财去接济有需要嘅人。佢又话唔可以有多余嘅钱，否则就会将金钱变成负累㗎啦。所以佢死咗之后都冇留翻一间屋、一块地，仲有啊，奉养父母唔使一定好丰富噶，但系一定要有孝心。自己嘅财物虽然唔能够布施俾啲穷人，但系一定要心存仁义。我虽然冇能力教导你，我只系希望你记住你父亲的教导，这样我就放心了。
今节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除咗万子嘅母亲同埋欧阳修嘅母亲可以教到咁贤德嘅人之外咧，仲有陶侃的妈妈也都是好识教仔的。我们现在来讲一下陶母怎样教导陶侃。陶母是东晋名将陶侃的妈妈暂时。有一次陶侃的好朋友范葵等人一起去拜访有贤德的人。在途中刚刚遇到大雪了，而且又已经夜了。知道陶侃住在附近，就去陶侃家里投宿了。由于自细父亲就死了，所以家的环境也都不是那么好，也都是很穷的，根本就拿不到什么东西出来招待客人。在这个时候陶侃正是左右为难的时候，他妈妈跟他说，
你去将客人留下，剩返嗰啲事就由我嚟想办法啦。屋企虽然乜都冇，做人总唔能够失礼呀。
屋企里面冇米冇酒菜，点样算好呢？陶侃嘅妈妈就立即将佢嘅长长嘅头发剪咗落嚟卖俾隔篱邻舍。以前嘅人啊，唔係咁轻易就可以剪佢嘅头发㗎。然之后呢就用呢啲钱去买酒菜照顾人客啊。另外因为屋企冇取暖嘅柴，於是佢妈妈就斩咗屋角嗰条柱嚟到放喺火炉里边烧俾客人取暖。冇喂马嘅饲料，於是佢就将铺喺床上边嘅稻草拉落嚟切碎去喂马。陶侃的妈妈招待客人的诚意令到范葵非常之感动啊。于是就将陶侃由县吏举荐为郎中。第二个有关陶母的故事呢，就是陶侃在浙江海洋做县吏那阵时。陶侃主要的职位呢，就是监管渔业。有一日陶侃的下属出差路经陶侃的乡下，因为陶侃想起他妈妈在乡下生活，
过的日子都是很贫穷很艰苦，所以就托人带了一程啲原嚟时时食嘅腌鱼俾佢妈妈，点知佢妈妈原封不动将嗰一程鱼退翻去，而且写咗一封信啊！嗰封信讲：
你啱啱做咗一个细官，就攞官衙里边嘅嘢嚟假公济私俾我，咁样唔单止令到我唔开心，反而令到我好担心添。
陶汉收到佢妈妈退翻嚟嘅鱼同埋嗰封信，感到好震惊啊！而且仲好惭愧添。佢下定决心，一生要遵守佢妈妈嘅教导，做一个清清白白、好廉洁嘅好官。我哋睇下陶汉嘅妈妈用佢嘅行为教导陶汉。要诚心诚意去待人接物，做官的时候亦都不可以假公济私，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清官。陶母时时刻刻都提醒陶汉做一个心胸宽大、正直无私的人。根据历史的记载，在陶汉治理下的地方，老百姓都勤勤力力地做事，家家都很富足的，而且治安亦都非常之好，个个都老不拾遗。陶母的故事就讲完啦。而家我哋嚟讲下岳飞的娘亲岳母。岳母即是姚太夫人。岳飞是南宋抗金民族英雄，他精忠报国这份精神深受中国各个民族的敬佩。岳飞文武相全，善于谋略，而且军纪严明啊！他的军队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而出名的，即是说就算冻死、饿死都不会骚扰老百姓。他打了126场仗，场场都打胜仗的，没有一场是打败仗的，真是名副其实的长胜将军啊。岳飞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当时金人流行一句说话：撼山而撼岳家军难，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动摇一座山很容易，如果你想动摇岳家军就非常之难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岳母是怎样教导岳飞的。有一天，岳飞和他母亲在家里聊天，突然间有人来敲门了。岳飞开门请这个人入屋，原来这个人是洞庭湖杨妖起义军里面的部将王佐。因为杨妖很仰慕岳飞文武相全，所以特意派杨佐来请岳飞加入他们的起义军。王佐还带了很多金银珠宝来做聘礼。当时岳飞就很严肃地跟他说：
岳飞生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
岳飞坚决不收杨佐的聘礼。王佐无可奈何，就唯有收返啲金银珠宝走啦。当王佐走咗之后，岳飞将成件事情话俾佢母亲听。岳母听咗之后就諗咗一阵，於是就叫岳飞去响中堂嗰度摆好香案，叫埋媳妇一起出嚟。拜完天地祖先之后，叫岳飞跪响度同佢讲：
娘亲，见到你守住清贫，唔贪图富贵，非常之好啊！但系我担心我死咗之后，又会有一啲坏人嚟引诱你。如果一时失去理智，做出一啲不忠不义嘅事出嚟，咁样半世嘅名声就毁于一旦。而家我要向天地祖先禀告，
要向你背脊上面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希望你能做一个忠臣，尽忠报国，流芳百世，我就含笑九泉了。
梁春，你讲得好有道理，就向孩儿背脊上面刺几个字啦。
于是就除了件上衣，岳母先用笔向岳飞背脊上面写了精忠报国，然之后再用针向岳飞的背脊上面一针一针这样刺上去。刺了一下，岳飞耸一耸肩，岳母就问了，
阿仔是不是好痛啊？
岳飞讲，
娘亲，你都未开始刺，怎会问孩儿痛不痛呢？
阿仔，你怕娘手软，所以不敢告诉我听痛。
讲完之后就咬住牙根刺下去了。刺完之后就将醋墨涂了上去，令到它永远都不会甩色。之后岳飞就起身叩谢母亲教导之恩。
今日的故事讲到这里了，请大家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